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这个我们修行最重要的强调真实的功夫啊，不管你长得再好看，不管你钱再多啊，你多么年轻，或者说说的话再好听，但是呢一念佛的时候，念咒子的时候，或者打坐止观的时候，你忘记了本不知道念根都是白打。为什么呢？也没有真实功夫而修行者是法兄，而讲法者是法子，就是佛陀的孩子，离佛很远，讲得再好听都没有用，你必须要实证。那我们这个勤苦的念佛干什么？就是要有实证的功夫那么从我们净土法门一定要认识到这个开门的功夫，也就是下手的功夫，就是你念佛的时候符号一定要从心上过如果你感觉到这个符号是法，我这个过的这个念根，这个念头，这个念根一定要在法上知道自己所念的佛，并且呢字字都从心上过这非常重要的。如果漏掉了或者在打妄想，也等于没有功夫没有功夫就瞎持，也就是说要认识到自己到底有没有功夫。所以在念佛的时候一定要观察到有没有真实的功夫，因为这个念根它就是佛性就是佛性，它具足了见闻觉知念根它具足了见闻觉知，依法而缘起。所以念佛的时候，念着法的时候不是念上过你就打妄想了不知道想到哪里去了。所以念阿弥陀佛符号忘掉了，但是你嘴巴还在念，所以证明你的念根打妄想去了。既然打妄想去了，所以呢你就没有功夫。所以呢不管你自己认识到多少的道理，你必须要念念佛感觉一下这个符号在念上能够维持多久就像我出去的时候，我中午一个人出去天气出太阳是吧，很晒，我拿着念佛珠念往生咒念了两串，就是因为一串念一串大概是15分钟，在外念还是慢一点，大概是45分钟就是说这个念两串就是216遍。他说在念的时候往生咒能，我就要知道这个往生咒是不是字字从我心上过。所以呢我专心的在念往生咒的时候，有时候就不小心看外面灯熄的时候，我就把往生咒给丢了，虽然嘴巴在念，但心里面呢想这个树房子就把它丢掉了把根本就丢掉了。就是说这个我们反观观自性，就是说就是观察你这个念根在不在，这个叫做反观。因为念根在，这个功夫有，这个功夫在，就证明说你反观的力量比较强。如果你没有了，打妄想打半天回不来了，那说你没有反观的这个力量，没有反观的力量就跟自性不相应那我说在生活中虽然是念佛，是打打妄想，常常的打妄想念佛可以糊你一辈子因为人活在世上修行呢它有两方面，一方面呢是自性解脱的相自在相，清净相。如果你真的能感觉到自己念的那个心在是很清净的，非常清净。但是呢在生活中呢，我们向外找这个念头已经习惯了，比如电视好看啦糖好吃啊，或者说外面灯影很好看啦，他说他也在试用我们那个贪嗔痴的心你这样的搞了一辈子你也可以活到100岁 并且也很健康。为什么呢？这也没有人找你麻烦，但是呢，这是一个堕落相。可能念佛了，也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但人在此世界只是妄想的活一辈子。你会感觉到你自己活得很舒服啊，因为人一贯来没有对这个啊佛性的这个清净心呢，他并不感兴趣。虽然那个快乐，虽然那个清净，虽然那个啊会让我一片宁静，但是呢，我们没有习惯，没有习惯。就像在一个大殿里面，非常高大的念佛堂，然后在这念佛堂里面好清净啊。但是呢，虽然外面有太阳晒着，或者有冷风吹着，或者说外面有乱七八糟诱惑着你，但是呢，他那个东西已经把你搞习惯了，所以呢，你就喜欢这种刺激。虽然大雄宝殿里很清净，你还是想到外面去享受这种刺激。所以我们人都是这样的，它有两种。但是所以呢，人一般人呢，享受外面的这种刺激习惯了，就不适合不适用，就是说不习惯这一轮清净的生活，这一轮宁静的生活，这一轮开悟的这种生活，或者说这复兴了很淡薄。所以呢，他不习惯也不熟悉，因为对烦恼我们是最熟悉的，对我们的法性的清净呢，我们并不熟悉。是因为我们爱他一下，碰他一下是感觉到很舒服，但是不会有很大的强烈的贪这个屈辱啊，会瞬间又到外面去寻找快乐出来，刺激出来。所以念着念着又想着外面的东西，念着念着又想外面的东西，虽然念得很清净，但是瞬间又想外面的，就是一种习惯。所以我们这样的苦苦的念佛干什么？就是要把自己找回来，就是说我们要找到功夫下手的地方，就是要把自己啊对法性很熟悉，对解脱很熟悉啊，对往生很熟悉，对我们的清净的法性很熟悉。我们现在还是比较陌生的，对我们的法性的东西并不清晰，所以我们要熟悉它，所以要念阿弥陀佛，要熟悉我们这个清净的本体，这就是修行。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修行的目的啊，这个目的。那么说如果你念佛的时候，你发现你自己或者念108遍佛号，这个住住佛号都从心上过，你有功夫了；或者念往生咒，这个108遍往生咒念下来都从心上过，你是有功，你有烦躁的功夫，这个时候你才谈功夫。不然的话，你讲的天花乱坠也是没有意义的。因为我自己前天有一个人呢，就说他发一个这样的信息给我，他说把这个净空法师、大安法师、禅佛法师还有金针法师都是学净土法门的，把他们关在一个房间里，然后我们很多这个念佛不给他吃，然后一直念死，一直念死，晚上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他们是高僧大德，他们是净土的精英。那我说他将来到西方极乐世界，那我说去了以后呢，他可以回来再来告诉我们极乐世界是真实的，写了这篇文章。诶，我感觉到这个人怎么有这样的奇想哦。他说这样的思维，诶，就是说我到底真的有没有功夫，我觉得要反照自己，我要反照自己到底有没有功夫。他说在你生活中呢，不断地关照你自己到底有没有功夫。觉得没有功夫，你天天讲的没有意义了，讲自信，讲法性，讲解脱讲空性讲自在，自己发现自己符号十柱都念不下去，就是说108遍符号天巨柱都在打妄想，不是这自欺欺人吗？我必须要认识到自己到底有没有功夫，是吧？所以大家去净土法门念佛法搞了这么长时间，也不知道自己有没有功夫。其实呢，不需要别人家不需要别人来考验你，自己考验自己就可以了。就是一百柱佛号，一百遍往生咒，就中间不打一个妄想不打一个妄想，就是你有觉照的能力有觉照的能力，你有反观的能力。因为我们阿弥陀佛名号念过去了就过去了，念过去了就过去了，佛号是不会聚来， 负号是寂灭的，念的时候就出来了，就像水一样，起来一个波，起来波，你知道波就是水，随便一些住它是寂灭的，起来一个波，这个波一定是生灭相，这生灭相。所以呢，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他生也知道，去也知道，是吧？就说念阿弥陀佛，我知道在念阿弥陀佛，不念阿弥陀佛，我也知道在不念阿弥陀佛。诶，念不念都能够感觉，发现你个念不念都很清晰，这个就是念根，知道？这个叫那个不念有不念的念根，念有念的念根，就知道有知道的念根，不知道有不知道的念根。发现念根了，它不生，它也不灭，你能够找到他道了，能找到他道了。啊，就是说你们来了我也知道，你不来了我也知道，就是说我知道的那个东西叫念根，这个叫念根，是吧？所以念根所说的不知道与不知道的缘起，知道是知道的，就是说你来了有来的缘起，不来有不来的缘起，念佛的时候有佛的缘起，不念佛的有不念佛的缘起，你知道？所以呢，你这个念根不管是在一个某一轮缘起下，它永远在，它永远在，是吧？所以我们在昏沉睡觉昏那种状态，那我说会迷失啊。所以我们走师门的修行，大德的修行呢，能够不这样，他是清醒的，他的念根随着所有的相，他永远在。也就是说，他走到外面去，走了一圈树啊、山啊、水啊、这个草啊，但是呢，他的念根一直在，一直在，这就是走师。所以走是走路啊，不管走到哪个地方，他的念根一直在，这个叫走失。那我说反复呢，就是随着看草啊看花啦，就迷失了方向，自己忘记了自己，这个叫迷失了念根。迷失了念根就跟昏沉没什么区别了，就忘了自己了。所以呢，所以我们看看自己有没有功夫啊，这个就很重要啊。所以呢，有了这个功夫出来了，你才谈别的东西。如果你念佛，有人讲啊，我不念阿弥陀佛，我就是抓住心就可以了。那心啊，抓住心怎么抓呢？是吧？心是不可得，那个楞严讲心不可得啊，是吧？心有一个有心可得，抓有心可抓，那不就麻烦了，是吧？也就是说，这个念根啊，抓住念根，抓住念根就是抓住了心。知道吧？他念根，因为念根就是心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心是无相的啊，无名无相。但是呢，这个念根你抓住了，心就相应了，知道？所以我们来讲的话，只要你把念根抓住了，就等于你找心，已经找到心了，是吧？所以呢，佛法无玄无秘，没有任何秘密的东西，不要谈什么玄义，很简单了，你见闻觉知。这样见闻觉知，都在，就说你的念根见也是你浮现的出来，见见与不见都在见，就这样闻闻与不闻都在闻，觉觉与不觉都在觉，知知与不知都在知，是吧？所以呢，见闻觉知，它是它不管我见到大雄宝殿还是不见大雄宝殿，我都能够见，就是闻性在，是吧？我眼睛看到了，耳朵听了，鼻子闻到了，而说。你这个闻性啊，它是永恒的啊，不生不灭的啊。所以我们仿佛除了睡觉之外，睡觉睡着了我们是没有办法。所以有人讲睡觉睡着了，睡觉睡着了我都能够把握住啊啊，但是都能够把握住我那个见闻觉知。后来那祖师说，那你把握住的那个东西是什么东西呢？其实见闻觉知的题是绝对的，是绝对的。他说你觉醒了以后呢，那个不可思议的佛的那个境界，就是说你能够把握住自己的那个东西还是错，还是错，有把握住的这个东西啊，那个就是进入到不干三啊，叫不干持啊，不是干头再上一步，那就进入到啊不可思议的这种境界，那就是讲心了啊，那是常合之啊，可以这样起，那是要打开缘界啊，明心见性。那我们呢不能这样说，我们到那个地方，我们就是哑口无言，无法说。那只有真正开悟的人，而我们讲念根就足了，到念根这个地方，我们不要再去参究它了。就是念阿弥陀佛的念根能把无数，就是见闻觉知你都能 把握住就可以了，就非常。所以我们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那就见到无生处，证到无生体。那证到无生体，那是不可思议的境界。那啊，觉性现前啊，觉性现前无处不在啊，那你就可以超越自己。所以我又为什么要讲这个呢？因为后面的观察啊，后面的观察。因为这个前面讲的是咒缘啊，这个讲完了，现在讲的正观叫正啊，正观，正就是修止观。那怎么修呢？修止观，而修止观不与昨天我们讲由坐尊修是吧？由立缘修啊，有两个这个立缘修，他说这个。坐尊修止观者啊，坐尊修，我们让坐就修止观于思位意中啊乃得，然学道者作为甚故，先曰坐啊，先曰坐啊，一名止观啊，它有这个六处无意不同，哪五种意呢？一自心。啊，一对治初心初乱修止观，就是说啊，我们刚刚发现的时候心是比较初乱，就是打坐啊，打坐啊是最为方便，刚才说也讲过了，不管是修止观也好，还是修大乘，还是修普贤行愿，坐尊修都是比较方便的，因为坐尊修啊，对我们刚刚发现的像打坐的时候，可以让我们那个。狂乱的心习下来，就是我们常常没事把脚一盘坐在那个地方讲法是吧，这样他说这个所谓贤者初坐禅庄心出乱骨，应当修止以取破之，而观不破应修观故云对破初心这个初乱修止观，就是说我们在修行的时候是止而观，观而止，止观二运，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散乱性比较重，你一定要修止。他说你的这个昏沉比较重，你必须要修观啊，就是说你念佛要不修观，就比例来讲吧我们跪着那个在大雄宝殿的时候唱一则离间诸佛，二则称赞如来，三则观就是要修光，修光可以取昏沉的，你知道，或者是取这个不信昏沉，因为昏沉来了不光，因为一种昏沉的血衣啊，它都不到头顶上去，它就会昏沉下来，但是你头一关的时候啊，血衣它就会从脚底往头顶上走，头顶的时候它就头脑就会清醒过来，你就说你念南无阿弥陀，你就观察自己念阿弥陀佛，或者说观察西方极乐世界，或者观察光明啊，这个这种种方法都可以让你这个提啊，你就是说我们这个念阿弥陀佛可以观自己的声音啊，观自己的身体都定在那个地方，就实际的观自己坐在这个地方啊，观着，然后这一观，它这个润摩跟堕摩的气啊，就会自动在调，然后你就会清醒过来。那实在昏沉就没有办法，但是一般一点点昏沉，小小的观一下就没有了啊。所以呢，它修观，修观可以止啊。他说他究竟来观的话，观空性啊，或者是观呼吸啊，就是说这样的观法都可以达到一种这个。这个境界会出来，反正这样的光都会达到一种这个心气一种宁静，达到一种清洗状态通过观察。那个小孩子啊，在配电影的时候，配电影的时候，那孩子说要哭就哭啊，要笑就笑啊，那孩子叫他哭的时候，他就是哭不出来，哭不出来，他没办法，爷爷就告诉他。那爸爸就告诉他你就想你奶奶死啊，你奶奶死掉了以后，你 你关卡了，佩蒂人他眼泪流不出来，他就想他的奶奶死掉了，他当时在哭啊，留恋他啊，哎，关照关照就流眼泪就出来了，就证明说他通过观察可以让自己呀、产生一个兴奋状态，让自己可以制止让自己不要昏沉，知道吧？所以很多就是念佛念佛就睡着了，就光指我不光一定会昏沉，知道吗？指就是说有一个人嘛，就是说的放下啪了一下睡着了，就是说他指说你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我一直指的状态。如果我们进行啊，我们进行一直在进行，一般是睡不着觉，知道？你说我念阿弥陀佛的时候，我光还是比较多，就是说老修行嘛，昏沉重嘛，新修行调着重。就刚刚来念佛的人，他东张西望，他根本静不下心来，他眼睛闭，他这个眼睛子里转来转去，转来转去的，他就闭不下处。为什么呢？因为他吊住的时候，你在那走了半天，他也睡不着。像我们老修行呢，眼睛一闭就想睡觉，啊，很快就睡着了。这个时候，像我们的观就比那么观可以开慧，也可以取昏沉。所以观大殿呐、观自己在念佛啊。这样的观察，哎，你发现慢慢自己就能够惊醒下来啊，就像有的观脚底板啦，特别是观那个脚板在地下走路，还观察那个声音啦，脚底下走路非常脚底落地的声音，我要用心听，就是我听到我自己脚步在底下走路的声音，只要听到声音不行，还要轻。还能听到声音还要轻，听不到声音了，哎，发现你听不到声音的时候，发现你的气啊体质就比较一样。有人走路的就拖在地下擦擦的响，他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因为他没有观，知道吗？没有观他根本不知道自己会什么样子的。所以他走路的时候都，你看他这样的怀来怀去的，你说这个一点关照都没有，就是走路呢怀来怀去，就是两边怀，然后就在家拖出声音，一看他就没有观，知道吧？有观的人他会看到自己有一种就拖的感觉，很不雅观，身体摆的感觉很不雅观，知道他没有观察，就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然后呢就在家拖，就让他自己没有观察，就是真正观的时候走路身体都不摇动了，毛孔动他都能观察到，就是手是不动的，头也不动的，就是念阿弥陀佛念的不好听他都能观察到啊，所以呢脚在底下拖走他都可以观察到。那常常观他是肯定威仪比较足，知道吗？不观的人是没有威仪的人啊，他就是念阿弥陀佛啊。所以呢这个对治，我们讲叫对治法啊，对治观啊，这两个就是破昏沉还有破吊住。他说精明修止止观有二义啊，一则修止啊，修止只有三种，一则细缘守紧止，细缘就是念阿弥陀佛，守着这个阿弥陀佛名号叫细缘守紧止，就是止法。他说所谓细心与弊端，或者是斗其处逆心不善啊，故金庸细心不犯意啊，与猿猴作锁啊，我们的心呢像猴子一样啊，向外面奔波啊。但是呢我们打坐的时候，我们念佛的人呢有时候呢啊，念阿弥陀佛守着佛号啊，你眼睛呢可以看到鼻子，也可以对着对齐啊，一定要正啊，眼耳鼻对要对准，不能歪掉了，是吧？对准，或者手放在胸口上，看着自己的手掌心啊，手掌心形成一个紧，叫做心啊。什么叫心？就是说你眼睛看到鼻梁，系在胸口，一直看到自己的手心，那说这是一个紧，这个紧叫心的境界。这个叫做呢细心观啊，令其不善啊，你念阿弥陀佛看着手指，不要东张西看的 啊，过去人讲啊，唯一里面要具足唯一的人，眼不见七尺之外，就眼睛呢不要看七尺之外啊，见人不见，不对着眼睛看，只看自己的啊第二粒扣子啊。那就像那个猿猴，我们的心啊，无始以来像猿猴一样向外跑。他说要把它系住，要把锁把它系住啊，你不要，我们讲的就是说，很多人喜欢自由。什么叫自由呢？眼睛可以乱看，耳朵可以乱听，人家要制止他不要乱看不要乱听，他就认为这个地方不自在，别人管着我好像好不开心啊，我这个地方或者不自由啊啊，有一些地方呢，到一些地方去，那个寺庙里面没人管理，然后呢要烧饭就烧饭啊，要煮菜就煮菜，要给喝茶就喝茶，要出去坐一坐就坐一坐，想上殿就上殿，想不上殿就不上殿。诶，他觉得这个寺庙的好自由好自在好快乐，这个寺庙好慈悲，这个寺庙好修行，这个寺庙是我心中最好的寺庙。这个扯鬼蛋的这个思维，知道吗？这种思维就是放逸自己，我怎么能放逸，你让我放逸，那这个寺庙就最好。这个就是王八蛋的修行啊，王八修行，就他们要是这种修行啊，彻底的完蛋啊。所以呢，我们不要让自己呀 啊太放逸了。修后呢，眼耳鼻舌意，像出家人一样，你们在家居士虽然没有出家，到寺庙的呢啊，好不容易积这一辈子做了人生，到寺庙来学佛，那我今天要立心不善啊，最起码啊，让自己呢有大部分的时间能观到自己的心啊，要观察自己啊，植入自己的心啊，念佛老佛的时候不要登瞻希望啊，在外面烧饭的时候见出家的时候不要眼睛对着眼睛看啊，这样的呢动念头就非常不好。走在外面呢，眼睛观七尺之外，不要远挑啊，不要这样，看到花也好啊，我可以看一下，不要太啊太熟了，太熟了以后呢，人一看，哇，花好美呀，花好美呀，拍照啊，然后发给这个看，发给那个看，啊，就是一看就很熟啊。我们到寺庙了呢，要学大丈夫啊，要感受内心里面的花，内心里的美啊，要学无相，要学会做一个无相的居士，是吧？啊，我们那个叫大居士，叫无相啊。你供养无量诸佛，不如修无相。修无相就是供养无量，就是说你在这个世界上面达到种种解脱，人家骂你你不烦恼了，人家打你你不回手了，在世界上名利得失耳语你都可以舍掉了。我告诉你，不是修行人，能够了解无相才是大修行人。都华严经的时候听到这句话吗？看到没有？就是说什么叫见佛，能了知无相，就是大修行，就是见佛，就是供养僧诸佛。就是说你得到无量的解脱，一切法界刀山火海都得到无量的解脱，还不如呢修无相。修无相就是真见佛，是吧？以这个为庄严，是吧？为什么叫般若之花？什么花最美？般若花最美。什么叫般若花？就是空相，心中呢守住自己的眼耳鼻舌身意，让自己令心不乱，细心一处，常常的用这种心态感受到你心里面对他升起美的这种感觉。就是说你不能够修得比苦花脸还苦也不行，修了就是说你感觉到他很美，我美美在心里面啊，那个美才是真美，是吧？所以念心不善啊，所以这个不犯意啊，就是说这个修为自己啊，锁住自己。所以我常常讲，就是说大家都这么大了，没有必要我来管你，我讲法讲以后大家就实行它，就是自己啊要了解你这件事情，不要像猿猴一样啊。修行几十年下来心还像猿猴一样，那就是说这个就没有办法了，是吧？啊，这是一，就是止啊，一修止啊，一个就是细心一去，是吧？第二止，第二还是讲修行止。所谓随心所起，即便自知， 不吝这个慈善，故经云：慈无根则心为主。我们眼耳鼻舌身就是意就是意心为主，其意为主。是故愚等当好止心，就止住意根呐。此恶转皆是四相不惜分别就是说这两，就是说这个对外面的相对你的六根不要去分别它，就是执着在一根上。这个呢是讲这个我们遇到一切缘遇到一切缘，先讲的是令心执在一去，就是说息心不乱，就是熟缘执紧这个观彼在彼端那个地方，其那个地方令心不散，这个是一种。第二种呢，我们谁先所起便止之就是说我起一个念头出来，但不能让心呢随着这个念头起贪啊嗔啊痴啊轻慢别人怀疑别人了，不要让它散掉了就心是非常集中的。我看到物质，就是我做烧饭啦，我做事情啦，走路啊，行去桌啊，这个叫做起心，因为我们还吃饭吹烟，但是呢，不管是怎么样的行去桌，但是心呢都是很紧的。那我们最好的方法就是念佛了，是吧？不念散乱，但是我们还要行去桌，但是死死的抓住佛号。假如说你到仙莫园转一圈啦，转这个，但是一直念往生咒。一直念往生咒，念往生咒的力量因为念阿弥陀佛太短了，很多人念阿弥陀佛边念阿弥陀佛边打妄想，六个字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左看看右看看，念往生咒，然后这个往生咒这那么多字嘛，它这个相续念的话力量还受到一点加持呢念佛是绝念，是吧？念咒字呢可以止心不乱所以我们有五根，就是眼耳鼻舌，我们眼睛肯定要看啦，耳朵要听啦，你眼睛不看那人家来了你还不知道然后耳朵要听啦，因为人家不听的话人家讲话你怎么听到声音呢，是吧？你鼻子呢要闻啦，不闻香人炒菜的时候不知道香味怎么行呢，是吧？你嘴巴要吃就知道寒爽苦辣，不知道寒爽苦辣怎么炒菜是吧？就是所以眼耳鼻舌身体要知冷知暖了，不知冷那春夏秋冬都搞不，那就是说冬天不知道加衣，夏天不知道脱衣，那不完蛋了。也就是说六根遇到这些境界的时候叫齐心之时，齐心呢都以一根为主。所以呢我们讲就是说眼睛看色由余光看，就是说我们念这个楞严咒就可以看得出来，早晨上殿的人念楞严咒，我举在楞严咒，刺在木鱼，是吧？就是木鱼的声音我要听到，我咒子也要在念，是吧？他说念咒子的时候木鱼要听得清清白白的，但是呢我不会执着它，不会执着它，因为主在这个地方念楞严咒，对吧？他说念楞严咒的时候止住自己的心，但是咒子念完以后就结束了，但是我心要止住，念足那就要有凝固力，是吧？心就有凝固力。所以我们在生活中呢，很多东西呢可以做，但是不要执着，过去了就算了，过去就算了，要训练自己我的爸爸啦我的妈妈啦请你跟我讲这些事情有什么意义呢？因为你心没有止住，老是向外飞，是吧？向外飞，所以你一开口讲话就是乱心就随紧然后向外跑。我们修行久了以后废话就不说了，刚刚开始还有爸爸妈妈兄弟姐妹，修久了以后就知道该做就做，不该做就不做嘛。就像但是呢我知道是余光，我该去付我就付，但是呢我的主观已经抓住了，外面我已经不在乎了。有时候修行刚刚修行可以跟我讲讲你家里的事情，但是你修行久了还讲这个事情，那我就不喜欢听了，你知道吧？你没有功夫跟你聊天有什么意义呢，是吧？浪费我的青春，浪费我的口舌，浪费我的时间，我把很多时间跟你聊天聊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是吧？所以呢就是说你刚刚修行我可以原谅，你老修行了就不能这样了，你应该 聚是在细心一处。你要在你生活中什么事都干了，但是你心还是安居在佛号上，还是安居在细心不乱上，那这样的去修行就对了，是吧？所以以后所有的事情，因为你已经主观思想已经抓住了，以后你有主有次了，次的等于在你心中慢慢慢慢的很淡薄了，很淡薄了。照顾儿子啊，照顾孙子啊，我一定会照顾他，是吧？但是呢，在我心中他已经不是主了。你要不发了，你不把他放在主位了，你就不会很在乎他，是吧？在乎的这个，因为你在乎阿弥陀佛这个拜殿长得什么样呢？就说这拜殿怎么一个黄色的，一个白色的？如果你没有符号，你就被紧准了。哎，这个黄色的一定要换，要换成白色的，要换成一样的。要明天来看看还不一样，我还要就话跟人家吵架，是不是？怎么还不改变呢？那个香灯是怎么搞的啊？就是还要跟他去吵架去。哎，我主宰，我除了这个阿弥陀佛，我除了我的解脱，除了我的心之外，我会看到这个白的。哎，一个是一边是黄色的，一边是红色的。哎，我看到，虽然我看到了是余光，看到以后，但是我的主抓住死死的时候，这些东西无所谓。无所谓的，一点都没感觉到很重要，是吧？所以呢，就是说不管在任何一个地方，次位跟主位很清楚，这样你仅仅记住，你非常执着的是你的主位，知道吗？但是你觉得你不管怎么修行，你非常在乎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证明你的主位没抓到，你把那个乱七八糟的东西抓在身上，把次位抓到变成主位了，就证明有问题了，知道吧？你觉得你有问题啊，以后人家再发信息给我，我就告诉你，你这话，你这个举次有问题，你还自己改变一下，啊，以后我就回一个这样的信息给你，你自己反照自己就好了。因为你举次没搞清楚，你老把次位抓得紧紧的干嘛？我们修行这么多年，怎么能够没有功夫呢？是吧？我们一定要有功夫出来，我们一定要有主位出来，次位主位我非常清楚，是吧？是吧？所以很多东西随缘我过，不要把那些刺猬放在自己心上啊！可以做的我就做，不可以做我就不做啊！我主位也打得死死的，就很淡薄的这些刺猬的东西。任何东西你主位抓到以后啊，刺猬在你心中自然而然的就会淡薄下来，你感觉到不可思议你就放下来了啊，就很淡很淡的，对吧？抓住主位的东西在你心中非常重要的时候，你就念念不忘，一定是这样的啊！晚上觉都睡不着，就像一个居士跑过来，师父啊，我怎么在一个小庙里去啊？那个师父说我放不下，然后要我住在寺庙里，家里儿孙都要放下来。他说回来以后，从此以后他就睡不着觉了。然后今天到我这个地方，要我加持他，要我给他灌顶，要我让他好睡一觉觉，是一个男众出世了。然后就是他主要是主次没有分别清楚，他把次位当作主位，主位当作次位，所以他没有真正得到念佛的心。所以呢，人家讲一句说你没有放下，应该放下儿女，放下身子来到庙里护法，可是呢你还放不下，你算什么修行人？他回家就睡不着觉，他觉得就睡不着，并且四月份讲的这句话一直到现在晚上睡不着觉啊，就这么一句话把他搞得他的心就产生了一个非常啊这个矛盾的这种心态，令他心里面辗转不安。也就是说他没有抓到主次，是吧？如果你要是把主拿阿弥陀佛抓住了，或者把自心的这件事情抓住了，念阿弥陀佛了，那我说这些东西说放下放不下都无关紧要了，放不下就放不下吧，是吧？就是说我心里已经放下了，我的主位已经找到了，谁说我放不下，是吧？我回去带身上，我照样会带身上，但是呢在我心中阿弥陀佛是主要的，抓住心凝固不放是重要的。我不再为儿子为孙子贪嗔痴慢疑，我只是完成我一点小任务而已啊，把我的事情做完，但是我不在这里面贪嗔痴了啊，我把我的主位找到了，就心中要以这个主位，那你说可以守意，就是行住坐在一切行为上你都能够把心吝心不善啊，这就是啊这个执 啊，第三个指前面讲有三种嘛，第三种指，三种指是提真指，有真实的指，真实的指呢，就是说，所谓随心所念，一切诸法悉知成因缘生，无有自性，则心不起。而心不起，则妄念心息，故名为止。故啊，经中云：一切诸法中，因缘空无主，悉心打本源，故号为三门。这个很重要。如果你了解你自己啊，随心所念，就是说你这个念头啊，从一切诸法里面缘起的这一念。啊，因为诸法没有自性，是原生的，没有自性。那说我这个念头都没有自性，因为念头不自性，虽然我在生活中东南西北上上下下啊走来走出，但是我心呢，啊，虽然诸法缘起念，过去不是讲吗？不怕念起，就怕觉迟吗？就是说念起来，但是呢，我又习念，一念习念，就是这样，我依我心解出的念，这个念。然后吸一切念，这我念出来了，知道我这个念就是原生的，是吧？那我说法界是原生的，我的身体都是原生的，啊，那我说我这个念头也是原生的。我发现一切诸法原生的时候，哎，你发现你自己那个清净心就出来了。这个清净心是真子，叫真实之子，啊，这个叫做三门。那和什么叫三门呢？能说菩萨说。无事即三门，就是说一切我烧饭啊、做事啊、干活啊、打扫卫生啊、做殿堂啦、供佛像啦、供水呀、这一切都是没有自信，通都没有自信。那在里面没有自信，你没有我，连我这个念头，我供养这个花啦、供养水呀、烧香啦，这个都是缘起的，以及我供香的这个念头是缘起的。但是呢，这个法我并不丢的，为什么？这个念一念习念，我缘起的念呢习念，发现了不生，它也不灭，这个叫做三门，是吧？不能说诸法这个都是缘起的，我香也不烧了，地也不打扫了，这个花也不供了。那你这样做的话，就变成有舍有取了。你有舍法，有取法，那不叫原生法。知道吧？就原生法是在做的过程，这个念头自体是空性的，这个念头的自体是缘起的，这个念头自体是无自性的，而无自性叫真性现前，叫法性，就是说这个叫做真供养，是一人供一花一木一草都是真供养，是因在佛面前供香的时候知道缘起，我们叫缘起观，没有自性，那这个缘起观没有自信，你的念无自信，你不要动任何念头了，不要动任何念头，就是供花的时候知道就可以了。你出来一个念，我这个念知道，这个念是空，这个念是缘起，这个念是无自信。我讲的时候，你明了这个道理，然后你修的时候供花的时候啊，那有一个人烧香了。香插下去它就进入定的状态，为什么呢？知道缘起一切即空的时候，它突然瞬间它常常思维这个道理，常常思维这个道理，所以又呢它香一插就是定了，日定的时候那香烧烧烧烧就烧倒下去了，倒到自己这个地方烧了一条沟，它都不知道，为什么呢？因为身体啊、法界啊、念头都是缘起即是空的时候，那一瞬间它进入到寂灭定啊，寂灭定就是清净寂灭定，它就没有我了，没有我这个身体啊，就像一个砖头一样，就是说它进入内的境界。你看你火烧在自己头上都不知道多万里了，那你在生活中哪有我啊？你要抓住那个真体，知道吧？啊，你是，所以呢，我们静静的坐在一个地方，或者惊醒的时候，行去坐，你能够这样的去观察缘起，啊，观察缘起。他说这样的一坐啊，这个因缘空无主，就是没有主人。你发现这个法界里没有主人啊，都是缘起法。所以我常常讲，法界缘起，身体缘起，念头缘起，实在空无一物。哇，这个叫做真观，知道吧？这个叫做妄念心息， 就是说一念止息，就是说运念止，止你的念啊，止住你这个念根，就是心息啊，这个就是不。所以我们修行人呢，就是说是最基础的知识，你看好像很高，是最基础的知识。以这种心念佛的话，那就不得了。为什么呢？因为符号是缘起的，是吧？你这个念头是缘，你身体是气，是吧？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身体不是气吗？是吧？气身体念起，然后念头是符号的缘起，符号呢是名字的缘起，是吧？声音的缘起，或者耳朵听到的声音的缘起，鼻子喊的声音缘起，眼睛见到符号呢是眼睛见的缘起，所有东西都是缘起，而一点一晃一续一撇一拉拼在一起，就南无阿弥陀佛。如果把它拆开来了就没有了，就泥巴做了佛像，叫佛像，把它拆开了以后呢又变成泥巴。也就是说它这个点魂穴，不管是声音、相貌、色相，还是这个任何一个东西，都是缘起法。你了解一起法，就是说，那你念南无阿弥陀佛的时候，南无阿弥，离它明了了，南无阿弥陀佛名号是缘起即是空，那是缘起即是空，那就是佛性啊，是吧？那缘起即是空，法空就是报身啊。他说缘起，你这一念缘起就在佛性，法缘起就是报身。所以呢，但是呢又在念叫化身，化身度无量尊身，日报身借佛性，就是这个道理上，借佛性就是借你的自信。说南无阿弥陀这种佛号在你念出来的时候啊，法是报身，念根是佛性，南无阿弥陀佛是化身，是吧？化就是说你这一念阿弥陀佛就把你逗来，这叫化头。南无阿弥陀名号是报头，你这一念心叫法身头，所以南无阿弥陀法身报身化身即现前。所以你明白这个缘起这个道理，念阿弥陀佛何等自在，何等解脱，何等真实，是吧？所以呢最基础的东西不懂，所以念佛号就落在有一个符号可以念，不知道缘起空啊，就变成有了，也就变成有。它明明是个缘起的灯性，怎么能说它是有呢？有，难道阿弥陀佛是有，不是空的吗？它阿弥陀佛是有就麻烦了，因为它空性尊身而先有。他说尊身有妄念才先有，尊身没有妄念，它就是真性，它就是佛性。佛性是无相的，怎么会有相呢？怎么会有声音呢？这样，声音呢？阿弥陀佛空性，声音呢？你了解阿弥陀佛是空性，绝对不违背实相的，知道？所以人家阿弥陀佛名号，它是空性，是缘起即是空。你说阿弥陀佛有没有意见？释迦牟尼佛有没有意见？难道他真实有意见吗？是吧？所以呢，阿弥陀佛名号它是空性，就是报身，知道吧？法空性叫报身，心空性叫佛性。空法不二，那说念阿弥陀佛就是应尊身心，那鸭子也念阿弥陀佛，人也念阿弥陀佛，男人也念阿弥陀佛，鱼也念阿弥陀佛，每个念阿弥陀佛都不一样，有尖声的，有浑厚声音的，有高声音的，有低声音的，说哪种符号是真理的？就是鱼人，你要念男生符号不能念鱼声，那意思说他永远成不了佛了，是吧？那鱼人呢，男人呢应念女人声音，不要念男人声音，那男人永远不能成佛了，是不是念出女声念佛呢？是吧？那鸭子你叫他念佛，你叫念人的声音，他怎么念出来呢？所以所有动物念阿弥陀都以不同的方法去念，因为符号印到尊身心尊处是接引尊身，叫化头。所以这符号能出来叫做化身，而这个符号的字体叫报身，而你那个心叫法身。这一法身就是你这个念阿弥陀佛这个念根，佛性见闻举止，所以你这念阿弥陀佛。所以呢你了解这个道理来念佛其实不一样。所以呢我们不管是出家人在家，一定要懂得最基础的佛法，最基础的佛法都不懂，你学什么佛呢？是吧？缘起这个法都不懂，无常这个法你都不懂，你修什么呢？啊，实际呢就是说我们在家居士也是一样的，很多的居士啊这样念阿弥陀佛，他不知道缘起法，缘知道缘起他即是空啊，是吧？所以大家要把这个缘起抓到心里面去， 这个叫做修法的味道。到外面去，哎，看到这个世界是缘起了，我们都在缘起，没有自信，也没有人，没有主人，是吧？世界无主人，发现我的身体也没有主人，它都是缘起，地火风水的缘起，它没有主人。哎，我发现我这个念头它也没有主人。哎，你发现没有主人，不智慧大开吗？这个时候你会因为这样的，是吧？这个时候你最起码呢修了一个缘起佛法，阿弥陀佛你也记住了，缘起法你也记住了，是吧？然后你再念阿弥陀佛，用缘起往上配就可以了。哎，佛号是缘起即是空啊，啊，我们念头是缘起即是空啊。哎，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是有尊声需要啊。如果没有尊声，这个佛号还有吗？是吧？所以呢，念南无阿弥陀佛就是话头，应尊声心，建立尊声心想而已。是以法报化同时显现，所以呢，知道这个道理以后，念佛呢是不一样的感觉，是吧？所以大家为什么要闻法？闻法的目的就是说，稍稍的等待一些法相的道理，然后念佛，心情是不一样的。你就会得到受用，你就不会一天晚上想着花好看啦，啊，山好看啦，水好看啦，佛号就是不好看，是吧？哎，你现在感觉了，哇，原来这个缘起这么好看啊，是吧？那我就看缘起好了。啊，缘起这么美啊，你看没有自信，没有主人。我一直认为这个山是水的，河是水的，是吧？这个房子是水的，发现它没有主人，对吧？我一直认为这个身体是我的，发现它没有主人。哎，你发现你的念头一直是我在念，发现它没有主人。哇，这个世界都没有主人的啊，都是我一个人在享受，是吧？这个时候你不就超越了吗？这是多美的境界啊！佛性是最美的，知道吗？没有对比佛性美。这个时候你就享受一种佛性的快乐了，法性的快乐。他说这个念阿弥陀佛的这种快乐就自然而然就会生起来。所以呢，一些诸法中因缘空无主啊，悉心大不因缘啊，故号啊为沙门。沙门，所以我们出家人一定要懂得这一段啊，这一段。南无阿弥陀佛。